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丽文，欢迎收听想东想西。在信仰路上呢，我们常常会面对各种问题啊，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那什么考虑的条件才是真正的标准呢？如果说以圣经为标准，那么各种问题如何从圣经中找原则找答案呢？想东想西，为您剖析问题，寻找答案。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基督徒的十一奉献和庙堂的香油钱有什么区别？基督徒的十一奉献和庙堂的香油钱有什么区别？我们再一次欢迎林巴文牧师成为这一集的解答嘉宾。林牧师你好。
嘿，丽文好，听众朋友大家都好。
啊，很多基督徒啊，在信耶稣之前呢，可能呢是曾经踏足庙堂捐过香油钱的啊。
是的。
那后来呢，就成为基督徒，参与教会的奉献，
嗯，
尤其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哦，就会认为十一奉献等同香油钱。
嗯，
好，那请问林牧师啊，到底十一奉献和庙堂的香油钱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吗？
啊，丽文啊，你找对人了，哈哈。以前我也捐过香油钱的，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啊。那么现在呢，我是履行十一奉献啊，因为我是基督徒了。好了，我就按照这过去和现在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课题。其实呢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都涉及金钱。但是他们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两者的不同。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看看基督徒的十一奉献。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我们来看来源。基督徒的十一奉献呢是源自圣经，最早的名言规定呢可以追溯到摩西的律法书。那其实如果要讲十一奉献，可以推到更早的时期，比如说创世纪十四章，就有说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奉献十分之一。还有创世纪二十八章，在那里说到雅各承诺向神奉献十分之一。那尽管圣经后来也没有追说雅各是不是有兑现这个承诺，但是从他当时啊那个启示来看呢，十一奉献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是
要表明十一奉献是敬拜神的一个部分了。那后来呢，在摩西的西乃山领受律法就成为明文规定了，十一奉献成为明确的一个诫命之一，就记载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那里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还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那从此以后呢，十一奉献便成为定居于迦南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谨守遵行的一个诫命了。
嗯，也就是说这个奉献十分之一给神，对基督教信仰来说是一个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的传统啊。其实呢，如果是一般奉献的话，基督教的历史更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四章，就是亚伯和该隐的献祭啊。在基督教当中呢，十一奉献一直都是被视为信仰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逐渐就成为教会的一项实践。基督教会一直持守十一奉献的传统，一直到今天哦。始终如一呀、
啊。是没有错，所以是它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来源传统的。那第二呢，我们来谈谈要求。十一奉献，基督徒被鼓励奉献自己收入的十一奉献，这是
一
听就明白了哈。那以支持呢教会的各种的事工啊，包括呢传福音啊，帮助贫穷的人啊等等的。那这是一种持守信仰的，其实是一个基本的教导。 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那里就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就是他已经教导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履行这个十一奉献，要求是什么都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第三呢，十一奉献是有它的意义的。十一奉献被看为对神的敬拜，还有是信心的表达。好叫我们在为神工作的时候借着金钱能够去荣耀上帝的名字。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边就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有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定的一个规定，那更是呢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为了表达对神的感恩的心，我们愿意主动的慷慨的把自己，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才能更是这里说的是金钱的奉献给需要的人。
那有人就这么问会不会奉献到破产呢？我想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
奉献到破产林老师在教会里头四五十年来还没听过有人奉献到破产的呢。
我也没见过
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呢，奉献是领受神祝福的前提比如说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那里就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看旧约吧，马拉基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这是几乎基督教家喻户晓要我们秉持着这个信心来十一奉献给神的一段的经文那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我们看见我们都可以在金钱上见证上帝是信实的那一位。
所以这个奉献十分一奉献其实是领受神祝福的前提。哇，这个好重要。
是我们谈了基督徒的十一奉献啦，它的来源，圣经的要求，十一奉献的意义然后呢不要担心十一奉献其实是领受神的祝福的一个前提。那第二呢，我想我们就来看一看庙堂的香油钱又是怎么一回事吧香油钱呢又有很多的名称很多样化又称为香火钱、香纸钱、功德金捐赠香油钱可以称作天油香或天香油等等的那么我知道在台湾呢俗称天油香或者是祭父金这些是来自日语的一种捐献捐款的意思了我们知道台湾亲日嘛那在日本称为赛钱有时候被引申为奉献给各种宗教的金钱
好多名字
对名堂其实是蛮多的那香油钱的香纸呢也是很多样的有写着奉献香、功德香、赛钱香等等的通常都是放在庙堂中间那个神桌的旁边或者是上边给这些的 信众啊最容易投钱的那些的地方。
嗯，这么说来啊，庙堂的香油钱在不同宗教，比如说佛教、印度教、道教等等，都有类似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那关于香油钱呢？其实佛经里头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这个词汇哦。然而我们可以从历史和文化中了解到一些关于寺庙收入来源的信息。
嗯。
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些香油钱它相关的变化吧啊。
好。
原来以前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在古代呢，因为人们知识比较贫乏啊，就比较多迷信呢，总是寄望于神明，
嗯，
所以比较相信啊，那寺庙里头啊的那些的说法哈，啊，那也相信什么破财消灾的这些的说法啊，但是呢，啊，又觉得寺庙这样神圣的佛门之地哈，啊，谈钱太俗气了，呵呵，有污染佛门众弟之嫌呢，所以就换一种通俗易懂的啊，还比较委婉的说法。那古代人们呢，去寺庙点长明灯啊，长明灯就是香油钱啦，啊，然后点油的等等的，
啊，
一般都有一些的香气了哈，啊，植物香啊，就是所以就把它叫做香油。啊，那庙堂香油呢通常跟祭祀啊仪式是有关的。
嗯，
在一些的宗教传统中，人们奉献香油或其他的祭品物品也都是表达对神明的尊敬。那一般的信徒捐钱给寺庙也好，道观也好哈，那就常用线香、蜡烛啊、灯油、金纸等等的物品来供祭祀。
嗯，
但是后来呢，这些寺庙地方多了啊，人也多了，那僧侣也多了，啊，每天的开销很大，
嗯，
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呢，啊，寺庙就委婉的和来参拜的人呢，啊，间接的啊索要一些的银子，啊，
哦，
所以逐渐开始呢，寺庙里就不以实物来捐赠
实际的物品啊，
对对对，而是用金钱来代替，
嗯，嗯，
这就是香油钱了，
嗯嗯，
啊，又叫做香火钱、香纸钱等等的，
嗯嗯，
啊，就好比这些的香油钱的钱一样可以用在，啊，寺庙的里头，
嗯，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曾经在寺庙里头还愿的人呢，他们也捐赠香油钱，
嗯，
啊，虽然这些收入不是特别的多，但也是有助于寺庙的开销的，
嗯，哦，啊，据我知道呢，另外呢僧侣们啊本来是持钵出盖，
嗯，
化缘，
嗯，
只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为主，不过后来随着佛教日益发展啊，信徒日众啊，所得到的资财呢早已经超出僧侣日常所需哦，那这时候呢就需要依靠皇家力量了啊。我知道就是南朝的这个梁武帝呢深信佛教啊，先后四次呢舍身为僧，其实就是把地给寺院施赠土地啊。
哎，这也是一种的捐献啊，
嗯！
哎，我也知道，比如说，唐高宗曾经有一次呢，就给一座的寺庙田园百顷，进人百房车50辆，
嗯，
绢布2000匹，
嗯，
哇，好多啊，
很多是，
是是是，这些都是当时寺庙所需要的了。想东想西，追根究底，那以后呢？还发展出什么呢？就是纯贷业务哦。那古代的寺庙还涉及金融的业务的。最早的金融业其实就是僧侣以寺院的智库啊来开创。智库呢就是押物放贷收息的一个商铺的名字，
就是把物品抵押出去，
对对，
然后就是借出钱财这样子，
没错，
嗯，
那南北朝的时期在佛寺里最早出现还能够典当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哦，
那么到了宋朝呢这种智库，啊，就被称为长生库 啊，已经相当的普遍了。那一些地区呢，几乎所有的寺院都建立长生库啊，从事这种的借贷哈，我们称为高利贷吧。那香油钱呢，也讲求有好的回报的啊。以下就是一些的香油钱的一些的看法哈，比如说积善积德。啊，许多人认为呢，奉献香油钱是一种善行，可以累积啊善德。那根据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的信仰，善行有助于人在今世或者是来世啊得到好的因果报应。其实这跟我们现在平时的什么修桥补路啊、捐钱啊，能够得到善德啊，是一样的。
嗯，
就是为了这一世或者下一世可以得到善报啊，相同啊。有一些的发展呢，就变成神灵的眷顾。当你捐钱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灵特别的眷顾啊。所以有一些的人呢，香油钱就希望神来眷顾他，做成某一个买卖，或者做了某一件事情，或者婚姻可以美满等等的。他们认为这种奉献表达了对神灵的敬重和感恩啊，所以呢也得到神灵的相对的
有一点交换的感觉。
好，另外呢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可以维持社区和团体的福祉。就是香油钱呢可以维护这些的寺庙嘛，对不对呢？他们每日的运作，那寺庙在那个地方呢就会给好的教导啦，人们就可以听了这些的教导以后就可以帮助维持当地地方的安宁治安，以支持整个社区团体的福祉。所以呢也称为广种福田啊，就是这样来的。那需要注意的是呢，福报的理解因人而异。
对呀，
每个人对于捐钱的动机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对，
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注重于物质的回报，有些人是比较注重在精神层面的收益。
是
啊，总之呢，捐赠香油钱的福报是一个个人信仰和文化传统。
我发现香油钱现在越来越商业化了。
对呀，没错。
除了那个功德香之外啊，寺院里头呢还有什么摸石鱼啊、撞钟啊等等项目，也是利用功德箱来收费，好像十块钱一次还是多少啊？
对对对，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常常都会遇到。
还有就是有一些地方就有抽签啊，就是上面写着广种福田，财源广进，有求必应，一帆风顺，金榜题名，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一次30块钱哦，然后你自己就把钱呢投进去这样哦。
对对对。在2020年底啊，中国佛教协会统计就这样称了，中国现在有32600座的寺庙。那其中有20%以上的寺庙呢已经商业化了。那寺庙里收香油钱不用报税他们提供的是以寺养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就是自力更生了。那这样呢就把寺庙作为一种生意来做了为了维持为了可以赚更多的这个经费就把它当成生意贩卖精神的产品。那有些寺庙呢就提出万人供万佛万人得功德就是每一个人来每一个店里头的每一个佛像呢都有一个价码每个牌位呢都有一个价码你要供哪一个就认捐每一个人都可以认捐我要捐给这个佛捐给那个佛。
佛要我们捐钱。
对对对甚至是每一个月固定的捐赠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就是名气越大的寺庙呢好像价格越高甚至还引进拍卖机制在坊间呢就一直流传什么投注箱这个投注箱的价格就是一个例子了。
现在呢与时并进有一些的寺庙还用电子化管理电子化的转账机制等等的到处都流行着这一种的 捐钱当成香油钱。
嗯，
那我看了一本书《星云大师全集》啊，里头有好多次都提到同样的一个概念。
嗯，
那我就把它来说一说，比如说在第115页的《互相添油香》啊，那里就说前进山门福归施主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钱呢，山门就是寺庙的大门啦，哈啊，你把钱捐给这些的寺庙啊，福归谁呢？就是捐钱的这些人呢。啊，添香油啊，能为众信徒增加福德善缘呢。
嗯，所以也是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加香油钱好像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福气而捐赠哦，
或者自己的需要
哦。是，那这么说来啊，那些穷苦的人啊，没有能力捐赠香油钱啊，就一辈子都没有福德善缘喽。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啊。那我总结一下吧，基督教的十一奉献和寺庙的香油钱啊，相同的地方是都是出钱。啊，还有让团体可以继续的运作，
这
是
相同
的
地方。
但是我也想告诉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有四个不同的地方。根源不同，基督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教导，是出于神自己的教导，
就是十一奉献是出于神自己的吩咐。
但是呢，民间信仰呢是出于人随意的任现，也随着时代和人意而改变了。
对，这香油钱跟十一奉献就有这个差别。
第二呢，就是对象不同了。基督教很明显的是人对神要求的一个回应。那民间信仰呢，是人对自己现在或未来的好处而发出的捐赠。
一个是为自己的好处，一个是因为上帝的吩咐，所以我们做出的回应。所以
这
个是
不同的。
是，那我觉得啊，上帝是慈悲的，所以我们的祈求啊，它是出自慈悲来帮助我们。其实我们不需要靠那个金钱啊来贿赂神啊，希望神来听我们的祷告哈。所以怎么会这个香油钱会变成出自营业目的啊，这个就跟基督教很大的不同啊。如果说是出自营业的目的呢，那么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求神明来降服于我们啊，降服于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呢，就跟基督教不一样了。
是，那第三呢，我也谈谈结果也不一样。基督教呢是为了顺服神和荣耀神而奉献的。
是。
那民间信仰的结果呢，是为个人的今生或者是个人的来世的因果利益而捐钱的。那第四呢，是过程也不一样。那我们基督教呢，是始终如一的按照神的要求奉献并且是采取透明圣洁的方式来管理奉献的钱财的。那民间信仰呢，是因应环境的需要改变做法。那没有所谓的初衷如何后来又如何。自然就是可以你想怎么做时代怎么做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那很可能呢，最后会有敛财的这个嫌疑。
对，所以以上的讨论呢，就很明显的指出啊，基督教的十一奉献跟庙堂里的香油钱是不同的。从刚才我们提到根源、对象、过程和结果都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在献上十一奉献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动机准确，心态正确，蒙上帝喜悦。好，今天呢就暂时停在这儿咯。欢迎密切留意想东想西每一集的播出。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神祝福你。
神祝福你。
再
见。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